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周五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我是丁月。
好，非常高兴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在这个时段呢，来共同的分享一些非常重要的新闻话题。那么，今天呢，我们首先来关注跟我们所有的华人朋友呢，密切相关的一个提案。那这个提案呢，是今天被加州州长纽森否决了。那么为什么他已经被否决了还值得我们来谈一谈呢？那么这个提案呢，就是备受争议的允许加州的非法移民获得第一次买房贷款补助的提案，叫做 AB1840 哈。这项法案呢，假如是被州长签署的话，就会为非法移民提供每人高达$150,000的买房补助。那么目前加州是面临$600亿的预算赤字哈，那么这个法案呢是引发强烈的反对声浪，但是呢已经是在加州的参众两院通过了，就看州长纽森的态度。然后呢，今天纽森是否决了，那么有些人呢是松了一口气但是当然支持法案的人呢，可能就会不满意。那纽森为什么会否决这项提案呢？我们很多华人的反应是什么样的呢？丁月，
那么对于否决的原因纽森在他的这个否决信当中写到呢，也是出于对于这个财政问题的考虑他说考虑到加州住房金融局的资金是有限的，一旦扩大这个计划的资格范围呢，你就必须要更加的谨慎确保在预算范围之内能够有效的管理资源。因为之前这个在审议这项提案的过程当中呢，加州参议院的拨款委员会已经给出分析说，一旦 AB1840 通过的话，是会给加州财政带来严重负担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之前在审议的过程当中，纽森州长没做决定之前是非常大的一个争议就在这个问题上。那么对于纽森的今天签署否定的决定就是很多我们看到华人社团呢是表示非常的支持我记得上周跟新田做节目的时候，我们也分享了就是平等公益协会的主席李少敏先生当时他谈到对于这个 AB1840 不同意反对的一些理由那所以现在呢，他说这个纽森州长能够果断的否决，当然他是非常的高兴他也就是比较感谢在这个让这个法案否决所付出的一些努力的力量，包括我们参与报道的这些媒体那他说一旦这个法案通过的话呢，主要的担忧就是会给非法移民提供非法的补贴，可能会吸引更多的那些非法移民来到加州就会进一步加剧我们加州的社会问题。他为什么说是非法补贴呢？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我应该也分享了他的采访就是他讲说认为这样的一个法案违反了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因为加州以及这个加州宪法的第16条第6款因为根据这个 AB1840 的内容呢，他说合法纳税人或者是合法纳税人的第二代购房的人呢，贷款申请会被拒绝，而非法移民则拥有优先拿到高额补助的权利在某些情况下呢，非法移民甚至可以永久的拥有房产，并且没有必要就是不需要再去偿还这个贷款了所以李少敏先生指出，就是认为这样的一个 AB1840 的法案的条款呢是违宪的这也是他反对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另外呢，就是美亚正义联盟的会长 Victor 于先生也认为这个 AB1840 是非常荒唐的他说如果非法移民因为这样的补助而疯狂涌入的话呢，加州将面临住房、就业、交通、治安等一系列的问题。他认为守法的华裔居民呢会首当其冲受到更多的负面的影响。
那我们的听众朋友您认为这个州长今天否决这个法案，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吗？您是同意呢还是反对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跟我们一起来分享，888-275-1628 888-275-1628。您觉得今天州长否决了这个AB1840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欢迎您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那么，其实谈到对于就是非法移民的一些补助啊，就是我们节目当中也跟听众朋友报道过啊，加州其实是有非常多的对非法移民的那种类似的优惠的政策，比如说加州有扩大延长为非法移民提供这个免费的医疗保险啊，也是全美唯一的一个提供这样服务的州了哈，那么这个湾区纳税人联盟他们也有这个发表评论，就说每年加州就在这样的项目上会花费50亿美金，但是呢，作为合法居民，我们都必须要花高额的价钱去买医疗保险嘛，不然政府就是州政府会罚款，所以呢，他们就是也呼吁啊，因为今年这个马上11月大选到了嘛，就是希望吧，选民能够关于增加税收的这样的类似的提案呢，就是。呼吁选民就是不要去支持了哈，那不知道大家对于这方面的问题有什么样的看法哈？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就是今年的很多大选票上面临的一些选择呢？可能接下来新田啊、丁越啊，我们也会花更多的时间哈，来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这个讨论关注。
是。那如果听众朋友您觉得哈，有什么样方面的提案呢？希望有更多的我们一起来关注呢，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啊。888-275-1628，888-275-1628。那在等待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的同时呢，我们再来看看关注下一条新闻啊。那这条新闻呢，应该说是在全美范围，甚至也许啊，就是全世界范围的华人都有关注，那就是曾经为两任的纽约州的州长担任助理的。一个华人叫 Linda 孙文，在本周9月3号的时候呢，是因为被指控充当中共政府的秘密代理人而被捕，同时呢，跟她在长岛家中一起被逮捕的呢，还有她的丈夫 Chris 胡潇，他们是分别被指控违反，和共谋违反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这是美国的一个法律啊，简称 FARA。他们呢，总共是被指控有还有签证欺诈、外国人走私和共谋洗钱，以及串谋洗钱、串谋实施银行欺诈、滥用身份识别手段等10项控罪哈。那么这对夫妇呢，在9月3号下午已经是第一次出庭了，就在纽约东区的联邦法庭，他们是不认罪哈。然后呢是有定了保释金，孙文呢是在150万美元，她的丈夫呢是50万美元，然后他们也被限制旅行，而且孙文呢是不被允许与中共驻纽约的领事馆联系啊。那这位孙文呢，他是毕业于美国名牌大学啊，然后呢曾经是在纽约州政府中级别最高的亚裔美国人。他怎么会落到今天阶下囚的这一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话题啊。好，那我想丁越可以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整个的案件好吗？
好，孙文刚才这个新田已经提到了他的一个简单的背景了哈，因为他在就是上一任的纽约州州长库莫任期呢，他就担任这个助理嘛，然后后来现任的这个纽约州州长他依然是他的这个就是副幕僚长啊，那么在他任期之内呢。被这个美国的执法部门调查发现啊，他是做了很多就是是密谋啊，就是作为中共的这个密谋代理人的这些行为啊，是破坏美国法律的。那么首先根据他的起诉书当中有披露一个细节哈，孙文他去在他任职的过程当中呢，为了中共的利益哈，是专门去阻止纽约州的州长和台湾的这个上一任总统蔡英文会面啊，而且呢，他还在这个相关的这个政治活动当中哈，去帮助中共说话，然后为中共谋得利益，然后还和她的丈夫呢共谋洗钱哈，从中共方面呢这个获取非法的收益啊。那么比如说，他根据这个起诉书当中有一些很具体的这些行为的描述哈，他在这个 就是担任现在的这个霍楚州长的任期期间内呢，他还曾经就是代表中领馆的利益拒绝了很多就是跟台湾相关的比如说这个跟台湾政府有关的以及民间社团相关的一些活动哈，所以这个是起诉书当中披露的一个非常主要的他作为中共代理人去做的这个一部分的事情。那当然，他为中共做事呢，他就会获得很多的这个利益包括还有就是他。刚才提到的是阻止台湾政府代表接触纽约州长嘛？同时呢，他还改变了纽约州长对中国和中共重要问题的表述，因为根据他的职权的权限呢，他在这个关键的一些文件上，他修改了一些用词就看起来是更加亲这个中共方面的立场，而且呢，还为中共政府的代表去拿这个纽约州长的褒奖状，而这个行为呢是没有得到纽约州长的授权和允许的就是州长都没同意，他给中共的政府发了个奖状，然后同时呢，他还促成了就是现任的纽约州的州长霍楚去访问中国的这个行程，而且呢，他还为就是中共政府派来的访问代表团给他们发这个签证的邀约。那么这也就是他涉嫌签证欺诈的这个罪名的一个来源哈，那么所以这个他以上的种种行为呢，被相关的执法部门调查发现，他都是不仅违反纽约州州政府的内部的规则和程序哈，因为他为中共办事，为中共谋得利益他并没有去向他的这个有关单位进行这个申请和披露嘛。然后呢，他这些行为呢，还构成这个与移民文件相关的一些虚假陈述等等，所以这个是他这个根据起诉书所这个公布的一些他有关的这些违法的行为哈。那么关于他做了这些事，拿了哪些收益呢？其实还有很多哈，包括她的丈夫是怎么洗钱的，她的家人收获了什么样的好处，还有很多。那新田，我们现在是不是到了要休息的时候了？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新田。
我是丁月。
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正在讨论的呢是前纽约州长的高级助理Linda 孙文呢，是在本周被指控充当中共政府的秘密代理人而被捕同时呢，她的丈夫也是被捕那么刚才呢，丁月跟我们分享了根据美国联邦司法部起诉书呢，已经列举了很多孙文在近10年里面如何利用他在纽约州政府的职位来从事符合中共政府利益的工作那么他还做了些什么？然后他有得到什么样的好处呢？
那么根据这个司法部的起诉书来看就是这个孙文呢，作为回报因为他为中共办事嘛，为中共谋得利益，然后这个压制台湾官员和这个纽约州政府官员的接触为他们这个办签证发奖状等等等等刚才已经讲了，那么作为回报呢，孙文他从中共政府那里呢是拿到了非常可观的经济回报，比如说呢，她的丈夫在中国就成功的开展了这个商业合作获得了几百万美金的交易，然后呢，这个中共政府还给他们提供旅游的福利，包括非常昂贵的活动的门票，然后呢，还有就是孙文的家人也因此受益拿到了一些生意的合作机会，并且呢，孙文的表弟还直接这个受中共的这个优惠找到了很好的工作。然后很有意思的是，我看到这个起诉书上提了一点而且可以说是重点标注的，就是说这在起诉书中没有具名但是说是纽约中领馆的1号官员那现在这个各大媒体都这个纷纷指出，就是这个驻纽约中领馆的总领事黄平嘛，然后说他呢，这个他有一个私人厨师专门准备了特色的南京风味这个盐水鸭，然后呢就给这个孙文的家里去送几年几月几号 送去的，就是说2021年7月送了6只盐水鸭，4个月之后又送6只鸭，过4个月又送6只鸭，然后过8个月又有更多的盐水鸭。这个起诉书当中就非常详细的描述。所以我看的时候，是不是说可能这个司法部或者是很多人看了的感觉都觉得这个盐水鸭不简单哈？为什么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往孙文家去送哈？然后呢，
我想可能就是可以，我自己觉得也许两种解读啊。第一种呢，因为这个孙文他的父母是来自于南京的，那么南京盐水鸭等于是说是他们的这个家乡的
特产
风味，哎，特产，所以是叫投其所好哈。那再有可能呢，就有点想象力了，也许就像一些电影中里面看的这个鸭子的肚子里面，可能已经被掏空塞进了一些什么东西，
金 条
这
珠
个
宝
就只
啊
能想象了，因为起诉书里面没有说明。
是，可能这个也有待这个执法人员的调查哈。但是反正这个是一个花絮了哈，就是说为什么指控中还提到说孙文和她的丈夫涉嫌这个洗钱呢？就是说他们把这些非法收受的这个资金哈进行了洗白，主要呢用来买了他们位于纽约长岛的这个富人区。叫做Manhasset 一个410万美元的这个高端房地产，然后还有呢，这个用这些钱买了夏威夷檀香山的一个210万美元的公寓，还有各种豪车哈，其中被起诉书披露出来的有一个2024年最新款的法拉利。但是呢，这个根据孙文作为州政府官员的收入和她丈夫所登记的名下的，据说有2间公司哈，一个是海鲜公司，另外一个是贸易公司，他们都没有就是合法的记录显示能够去支付这些高额的房产和豪车哈。然后同时，刚才那个新田刚才有谈到，就是孙文有被以上的指控嘛，然后她保释金的金额定在150万，丈夫是50万，同样他们支付了这个高达总额200万的保释金，现在已经就回家了哈。所以他这个钱怎么来的呢？这也是有关部门正在调查的哈。然后呢，这个孙文的丈夫，他除了买房之外呢，还通过就是以亲属的名义开账户来进行洗钱，用他们亲戚的这个什么驾照啊来开账户，但是实际上是他们来运用这些资金哈，所以他做了以上这些事情哈，早就引起了这个 FBI 的注意。在2020年的时候，FBI 就约他谈话了。可是那个时候呢，孙文并没有对 FBI 坦诚，那似乎也不以为然。到2023年的时候，根据纽约州州长霍楚啊，最近这个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他们发现了孙文的种种不当行为嘛，然后呢就把他解雇了。那之后呢，就是纽约州政府呢也配合现在的 FBI 和这个美国司法部对孙文进行了系列的调查，那就是看到今天我们就是本周二啊，这个孙文被捕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么像这样的，就是他所做的这些事情啊，在起诉书上，这份起诉书呢，总共有64页哈，列举了这个超过100个这个他做的这些事情的案例。然后像这个，纽约，中共驻纽约领事馆的总领事黄平呢，在这个起诉书中啊，也是提到了40多次，所以呢，这个直接导致就是这两天啊，大家都在追踪的说黄平到底去哪儿了。
没错，因为可能在9月4号那一天吧，各大媒体都在报道嘛，说黄平被驱逐了哈，作为这个中共驻纽约的总领事被驱逐了，这可是影响美中关系的大事儿啊，是吧？所以一下子就冲上各大媒体的头条。但是后来呢，这个纽约州的州长啊，他就是霍楚站出来说啊，是他曾经要求国务院去驱逐这个黄平，但是国务院方面呢，告诉他说，黄平已经轮值离开了纽约中领馆，就离开了他现任的岗位。但是呢，纽约这个驻纽约的中领馆的发言人很快又跟了一个这个声明说，黄平领事正常履职，然后说不要相信媒体的什么恶意炒作、虚假信息，也就是说相当于否认了纽约州州长和这个美国国务院的说法哈，就起码是没有承认他们前面的这些说法，所以现在黄平到底去哪儿了，做什么？纽约中领馆的网站上有披露，他这个9月3号还去什么拜会飞虎队老兵啊，还特别 highlight 出来，所以这个也真是别有深意的一个做法吧，也让大家纷纷猜测啊，这背后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那么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皮斯啊，在孙文夫妇被捕之后呢，发布新闻稿中说，他说这个被告表面上是纽约州州长的副幕僚长，他就是现任的，他曾经是现任州长的副幕僚长，为纽约人民服务，但实际上呢，却与他的丈夫一起在为中共政府和中国共产党谋取利益哈，所以他就说呢，这个是他们的办公室呢，就要采取行动，采起诉这种充当外国政府秘密代理人的人。其实呢，在我们可以发现哈，就是最近啊，就是美国联邦执法部门呢，对于在追踪和起诉这种外国代理人里面有很多位啊，都是华人，其实是非常多的。那这说明了什么哈？在这其中呢，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一些启示？其实呢，我想可能也是很多的华人朋友啊，在思考的。那么，如果您有什么看法的话呢，也欢迎您跟我们分享8882751628。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
我是心田。
我们正在带您关注的呢是纽约州州长的前副幕僚长啊，孙文被指控因为秘密啊担任中共的代理人被捕的事件啊。其实除了孙文之外，最近几个月我们看到非常多类似的指控哈，包括这个前一阵子抓出来潜藏在民运圈中的那个也是中共的人，然后包括之前这个洛杉矶的那个侨领陈军啊，还有另外一个这个跟他一起搭档哈，同样为中共办事的，我们最近看到好多好多啊，就是美国政府美国执法部门在这方面的行动呢是越来越多，那么这个对于我们华人来说哈，值得我们哪些思考，或者是带给我们哪些启示呢？
对，其实呢，一方面啊，我觉得就是说，可以看到的就是美国政府呢，最近呢是在真的非常努力的全方位的打击中共的渗透哈。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共啊，对于美国社会方方面面的渗透也确实真的是很深入了。其实呢，关于像这个中共间谍渗透美国，尤其是在美国州一级的政府里面哈，这样的渗透啊，其实不是只在今天啊。那首先一个呢，根据这个孙文，他其实根据这个司法部的起诉书的话，他做这个事情啊，已经是将近10年了。从2015年开始，那这样的一件事情呢，前美国的
清洗。
国务卿对蓬佩奥哈，就是在川普时期的蓬佩奥国务卿呢，他也已经有早2年前呢，他就有已经说到这个事情了。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哈，所以呢，国务卿蓬佩奥前国务卿蓬佩奥昨天呢，他就在社交媒体 X 上发出那个推文嘛，他说多年前我担任国务卿的时候就警告过所有州长，中共的渗透正在发生，这就像敌人透过木马突破城门一样，他就指的是这个特洛伊木马哈，提醒大家呢，中共已经在美国社会、政治和各种各样的机构中去取得了影响力。他还说呢，孙文的案件只是中共渗透行为的冰山一角哈，怎么说呢？在这个2020年的时候，蓬佩奥在全国州长协会会议上，他就有一个发言啊，我还记得当时也有报道过。他说呢，中共政府支持的智囊团对美国50位州长对中国的态度呢是进行了评估，而且给他们做了一个标记，每个人做了标记。这个标记分成3个等级，一个呢是友善，一个是强硬，另外一个呢就是模棱两可，或者说中间吧。蓬佩奥就说呢，中共是在系统地分析美国的政治体系，并利用美国的自由、美国的开放，试图在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层面都来进行渗透。他强调说，中共政府的活动呢，不仅仅是限于一个地方而是遍及全美。他还有提到过，中共驻纽约和伊利诺州、德克萨斯州以及我们加州，这样的中共领事馆以及华盛顿特区的大使馆，都在积极的介入州级的政治。哈， 他还引用了这个中共驻纽约总领事向州议员发出的信，要求避免与台湾进行任何正式接触。还说呢，这种行为，他说呢，这种行为其实是违背了美国官员的言论自由权。其实我们也知道以前啊，其实不断的就是像加州旧金山的中领馆，不断的给那个加州的议会写信嘛，其中就包括加州议会那时候是想要通过一个谴责中共破坏法轮功的议案，他们这个中领馆居然也是写信给所有的议员嘛，威胁他们，就是说，这个会，你们如果通过这样的议案，会影响，美中之间的友谊和对加州的这个，经济的合作啊。所以呢，其实呢，这个事情真的是，目前只是揭露了这个冰山一角，而且呢，这个渗透是已经很久远的了。
那随着我们看到这个美国执法部门的对于去彻底清查这些渗透在美国各个角落的中共代理人的这种力度，我们看在加大哈。那么这也就意味着说，就是作为华人社区的一员，因为我们本身可能很多朋友，包括我们自己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哈。那么跟这个中共政府如果有过于密切的关系的话，那么势必都可能会成为哈，就是被调查或者说被影响的一个目标，是不是？
对呀，你想，就是现在这次孙文这个事件跟其他还有一些不同的是，其实这个孙文他从5岁的时候就跟着父母移民来美国了，他可以说是一个几乎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了，而且呢是在美国名校毕业哈，又在州政府这么一路可以说青云直上吧，担任到很重要的位置，但是呢，就是因为他。可以看到他们是没有经受住这个中共的引诱吧，对不对？就落入了现在落到这个地步。其实呢，我觉得真的是一个警讯，就是说，一方面呢，你想，首先一个他自己个人整个的一个人生哈，那是一大个污点，然后他到底会被判多少刑啊？什么这个还未知。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从整体上来说啊，给我们华人哈，其实对我们整个的华人在美国呢，虽然从美国的这个美国人的这种习惯或者说他的文化上来说，他不会说就来连坐或者连累其他的中国人，但是呢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最近就已经看到了在。硅谷就在我们硅谷嘛，一些大公司都已经在比较严格的审核，来自有中国背景的工程师。
没错，对，这个是之前这个媒体也有报道过嘛，这些大科技公司在买一个专门的程序去审核这些外国的工程师的背景啊，就是在看他们的这些关系和是否有这个影响的因素吧，哈。
对，所以就是说，不要因为就是这些小，有的是小恩小惠，有的是可能像孙文这样是得到了很多的好处哈。但是呢，其实呢，最终啊，法网恢恢，疏而不漏。那其实我就想到，我曾经采访过一个前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嘛，他就有跟我详细分析中共是如何从各个层面啊来就是来找他的。这个间谍，那么最后他的建议，他说呢，其实他说一个人呢，其实你很难成为多于一个国家的好公民，所以他就提醒说呢，你既然已经是来到了美国啊，成为了美国公民，或者你想要成为美国公民的话，那你就是美国人，你就要忠诚于美国这个国家。他认为呢，这才是正确的思维或者是态度。那么他说你。怎么样去就是抵制那些引诱或者威胁也好呢？他说这个就是看你自己是怎么想的了，你做选择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价值观？他说对，他说尤其比如说华人的话，他说你选择美国并不是代表你背叛了你原来的国家，我们的中国，对吧？因为这个是因为是中共政府，他不允许我们有这个双重国籍。但是你既然来到美国的话，你要成为一个好公民的话呢，你就这个就是你的优先级了。然后他说，你一旦如果在这个价值观上面去做了选择的话呢，你事情就容易了。 你就在这些，比如说你有一些这个通过威逼利诱也好，来试图让你去做这个中共政府代理人的话，你就比较容易去做这样的一个选择了。
没错，而且我们需要清楚一点的是，就是很多在中共所谓的这个利诱之下，哈，做的很多事情是对美国有害的话，那是违法的啊。就像孙文，他就是面临着这个被指控重罪哈，那么甚至入狱，未来我们不得而知啊，要待审判，所以相当于在美国的大好的生活和前程全部都断送了哈。哎，所以这个真的是值得我们华人警醒再警醒的一个事件了。好，那么说了这么多哈，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快到了，那现在到周末了哈，我们再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轻松的周末活动吧。马上就要到这个中秋节了啊，那我们湾区呢，会在9月15号星期天的时候举办一个叫做"秋风吹起"的园游会啊，是由旧金山湾区台湾青商会主办的。这个园游会呢是定在 Milpitas 啊，中午11点到下午3点，金山华侨文教服务中心里面。然后呢，有非常多哈大家喜爱的台湾小吃的美食。这个商家都会到现场啊，什么士林鸡排呀，包括这个 boba 呀，还有叫做什么段纯真牛肉啊，还有这个 cheesecake Amy 厨房越南餐厅，哎呀，太多了，我边说都流口水了，心田，还有什么什么铁板面香肠，反正各种台湾夜市小吃哈，大家只要去都有的吃，而且特别有特色的是呢，他们这一次的这个秋风吹起园游会还请来一个硅谷月老，啊，这个就是说在中秋佳节的时候呢，也为这个硅谷的叫做什么善男信女们带来美好姻缘吧。
哇哦！
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啊，就是9月15号可以去参加这个秋风吹起啊园游会，在金山湾区华侨文教服务中心啊 Milpitas，然后呢，这个现场硅谷月老会教你怎么样轻松没有压力的参加各种活动，然后来认识适合您的对象哈。然后所以。除此刚刚说美食，还有这种结交朋友的机会之外呢，还有什么精彩的传统的台湾的一些表演呐、啊、抽奖活动啊、杂耍呀，包括有一个日本有 Sakoi 舞蹈团体啊，等等等等啦，反正丰富多彩，有吃有玩儿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参加，因为这个活动呢是免费的啊。如果这个大家想去的话呢，有一个报名的方式。可以发短信61733456536173，啊，你可以打给他们说我要报名参加，然后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跟他们买奖券哈，就是说现场有大奖抽出，啊，就是今天节目最后呢，就跟大家推荐这个活动哈，希望大家在下个周末中秋节来临之际呢，可以吃好玩好，开开心心。
听起来很不错，好，鼓励大家呢，去咨询一下。好，那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新田，
我是丁月，祝
祝
大
你有一个
家
愉快的周末。
下周再见喽。